十三爷允祥一颠帘子出去，直接下楼了。隆科多和马奇不敢怠慢，急忙对视一眼，紧随其后。允祥是一边走一边说，似乎是漫不经心。
爹，还能翻得天不成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啊，已经训斥刘铁成了。我告诉他，园中的侍卫亲兵们要各归岗位，不准集结。你们两个人的争执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和气致祥，和气生财嘛。舅舅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刻隆科多的心里就好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他正在寻思着怎么在皇上面前替自己开脱呢，所以十三爷允祥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见。突然见允祥问到自己头上了，这才醒过神来。是是是，奴才明白。一行人刚刚来到园子门口，就见一乘绿泥大轿稳稳当当的落下了。八爷允四一哈腰从轿子里钻出来了，他一见允祥已经先他一步来到畅春园，不由心里猛然一惊。哎，这老十三不是病着呢吗？他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？允祥却大大方方的走上前去打招呼。哎呦，八哥，多日不见了，听说你也在病着，怎么今天这么巧偏偏在这儿碰见了？我呢是来传旨意的，所以不便向八哥请安了。皇上已经回到京城，现在正要召见马奇和舅舅他们。哎，对了，你也是议政王大臣呐，既然在这遇上了，也应该一起去叩见皇上啊。老八一听这话不由愣住了，当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了，心中暗想，什么皇上，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呢？昨天还听说在山东嘛，突然间已经回到京城了，这搞的什么鬼呀？哎，看来刚刚计划好了的事儿又要以失败告终了。允祥见他直出神，扑哧一笑说，嗨，八哥，想什么呢？你到底去不去呀？吓了我一跳，我本听说圣驾还在山东，这呼啦巴啦就回来了， 我还真是着实吃了一惊呢。既然皇上已经回到了京城，那我理当前去叩见。就在这时，李春风他们已经来到近前了，见这是个画缝，急忙上前施了一礼说，十三爷，听说您叫我。允祥看了李春风一眼，笑着说，哦，这是李春风吗？你不是在西山锐剑营里当差的吗？跟着十七爷还好吧？怎么又到了步军统领衙门？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，你既然回到京城，又听说十三爷病着，怎么就舍不得去给十三爷请个安？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。他说的虽然轻松也十分亲切，但李春风还是吓了一跳，急忙替自己解释说，哎呦，十三爷，您老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奴才那次调差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吗？我先去了云贵，后来又回到京城，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给十三爷您请安。可是我到王府去了几趟，府里的人都说十三爷正病着，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。哎，这奴才的职位太低，没法子的事儿。不过今儿奴才瞧着爷的气色。刚说到这儿，允祥便笑着打断了他的话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别说这没用的话了。他张眼看了看那边的三个方队，努了努嘴说，那都是你带来的兵吗？啊，是，一共多少人呢？回十三爷，1200人。嗯，好啊，整整齐齐，很是威武嘛。兵带的不错，蛮有规矩的。你呀，他也真出息了。哎呦，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，十三爷的提拔，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啊？ 远祥一听扑哧笑了，好啊，你这碗米汤还真差点把爷给灌晕乎了。爷告诉你，带兵要讲两个字，一是要严，二是要爱。你瞧瞧这大热的天儿，这老犊子太阳底下站的时间长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去传令给你的兵士，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吧。这李春风答应一声，转身跑过去传令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兵士们嗷的一声便分散跑开了。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了。这么一来，隆科多心里不高兴了，心说这李春风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？你是哪儿的人呢？你是我九门提督衙门的人，身为带队的牙将，连本官也不问一声啊，说散就散了，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？想到这儿，他气得脸色煞白，可是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。允祥早就看出来了，但是就像没看见似的，为自己轻易的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十分欣慰。他可不敢在这儿多停留，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。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四允祥的明皇大轿来到了丰台大营。碧丽塔早就等候在这儿了，见几乘大轿来到近前，纷纷落下，他连忙上前向二位王爷请安，然后又说，二位王爷，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已经腾出来了，是皇上的驻避之地，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里边和皇上说话呢，皇上有旨意说各位到了之后直接进去，就不必在此候见了。说完向马奇和隆科多略一注目，就算是行礼了。马奇是不在乎这些的，端然肃立听了皇上的旨意，然后跟着前面的允次往里走。隆科多却有些心神不安，他刚刚和碧丽塔闹得不可开交，把这位将军得罪得够苦的了，不知这次进去会有什么结果。看看今天来的这些人当中，马奇是对头，自不用说了，张廷玉和方苞俩人都是铁杆的忠臣，三爷红石呢如今成了缩头乌龟，连面都不露了，只剩下一位连亲王了。但是这位八爷的奸猾狡诈那在朝中早就出了名了，如果万一遇上点什么事儿，这位八王爷会不会舍车马保将帅，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，那可真不敢说呀。他是越想心里越不踏实，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也觉得说不出口了。他心里好像装进去一群小鹿似的，七上八下砰砰乱跳，冷汗热汗是一齐流，竟然也顾不得去擦。进门的时候好像听十三爷对碧丽塔说了一句话，让他给李春风的兵士送些绿豆汤去解暑。这句话隆科多听了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，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来到了中军行辕外边了。刚刚走到门口，就听雍正皇帝在里边笑着说，哈哈哈，都来了吗？快进来吧，大热的天儿就不要闹那些虚礼了。于是八爷允四十三爷允祥在前，隆科多马奇紧随其后，鱼贯而入叩见行礼。因为外边的太阳光太强烈了，他们刚进来的时候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觉得这里边特别凉快。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，允祥身子骨还是比较虚弱，竟然打了个寒颤。马奇正要上前说话，却被允四抢先了。刚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楚，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忘，只是稍微清瘦了一些，也晒黑了点。这些天呐，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呢，说实在的连臣弟也松懈了呢，算着皇上大概还得个 五七天才能回来。谁知道皇上竟然微服回京来了。皇上亲民当然是好的，可是皇上乃万圣之躯，白龙鱼符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哪怕是丁点的差错呢，那可怎么好啊？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流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老八不仅是城府极深，还是个好演员呢。你瞧瞧，心口不一，明明盼着雍正最好是回不来，可是见了面呢，却说出这么一大篇溜须拍马的话，还竟然挤出眼泪来了。张廷玉呀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，见允嗣这么动情，这么真挚，自己的心中还不由好一阵惭愧呢，觉得是自己多心了，自己错看了这位亲王。隆科多却不由心头一颤，他暗暗想到，好家伙，八爷果然是如此狡诈奸猾呀，别说他当不上皇上了，就是万一将来有朝一日他真的面南背北为君的话，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子。雍正皇帝此时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，又满脸带笑的说，哈哈哈，都起来坐下说话吧，难为你们想着朕了。其实啊，朕坐在銮舆上走马观花，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呢？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儿，所以就和廷玉一起扮成商客微服回京了。可谁知道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啊。他笑着笑着突然话锋一转说，这次出去真是获益良多呀，朕去到小饭馆里用餐才知道，朕的雍正制钱还没有真正流通，一两银子只能兑换800支钱，可是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鸡罗盈案，还有佃户们为了少交粮，把地都写在近身们的名下，朝廷得不到一点的实惠，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。朕如果不出去走走，出去瞧瞧，一味的垂拱九重，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晓啊？马琪啊，你是管着这事情的，你说说看，朝廷县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银，一律不准收白银，而要改收制钱，这通令发下去了吗？马琪听见皇上问话，急忙起身躬身回答，啊，回皇上，廷记十天前就已经下发各省了，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，有的省离京城远了一些，恐怕还未必收得到，官绅一体纳粮的事儿，田文静还在试行，遵旨稍后再办。雍正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回头看了看允嗣，八弟啊，听说你病了，现在可好些了？允嗣急忙起身回答说，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，头有点发晕，今天好多了，这才出来试试，赶巧皇上就回来了。雍正似笑非笑的说，哈哈哈，那这就是缘分呐，既然身子好了，有些个事情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。年羹尧即将到京，劳军的事儿朕就偏劳你了，齐人分田的事儿，朕看了马齐的折子还是个办不成，还有年羹尧一回来，允堂自然也跟着回京，允娥和允提他们也让朕头疼，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，可是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？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涉太多，在京城又不守政令，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是难逃罪责的，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大概还是有点用吧。 说到这儿，脸上已经没了笑容，端起茶来喝了一口，却一声不响的等着允四回话。其实啊，允四本来是做好了准备的，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子的事儿，可是没想到皇上对搜园子的事儿和调房的事儿是只字未提，而是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上先下手了。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觉得还是哪件事好说就先说哪件吧。想到这儿，他说回皇上，劳军的事儿，臣弟已和龙马二位中堂还有十三弟商议过好多次了，断断不会误事的。只是年羹尧带兵回来住到哪儿，我们一时半刻却定不下来，这大热的天儿也不宜征用民房，如今十三弟病着，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腾出几间房子来，大伙儿匀着点，不就是三千人吗，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雍正一眼，雍正只是嗯了一声。允四见雍正不置可否，只好继续往下说，至于旗人们分田的事儿，差不多也办下来了，在京没差事的旗人一共有37000多，每个人呢分了40亩田，都在近郊，离家近，有都是上好的土地。说到这儿又抬头看了雍正一眼，雍正又嗯了一声。这老八允四心里有点纳闷了，怎么回事啊，皇上今儿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按照他原本的打算呢，是先跟皇上说旗人们的事儿，这样呢就能把其他的话题岔开了。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儿啊是最难办的，这些个八旗子弟们各有各的旗主，各有各的后台，是亲连亲，亲套亲，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再往上那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。今儿个他提旗人的事儿啊，原本的意思就是要让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擂主们打擂台对花枪，至于谁胜谁负嘛，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。可是他却没想到他的话好像皇上并不注意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嗯嗯的，让允四简直有点摸不着大小头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皇上的问话他还没回答完呢。既然是皇上不表态，只是坐那静静的听，那他就得继续往下说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又说至于允娥允提他们，也真是各有各的难处。允娥在口外水土不服，常闹肚子，上回还给十三弟写信诉苦来着，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，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，让他能回京调养。至于十四弟嘛，主上是知道的，他性情高傲，心里有不痛快也是真的，但是他却没敢怨恨朝廷，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。今天呢，既然皇上问了，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，让他回京严加看管，是不是更好一些？雍正一直不动声色的听着，直到允四说完了，才冷笑一声说：“好啊，好，你说的可真好。朕在外边栉风沐雨的巡河宫访民情，你们可倒好，坐在京城里想方设法的糊弄朕。”听起来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旗人10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种田的都没有，他们分的田地有的租给别人去种，更有的干脆把土地给卖了。朕原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一点，可谁知道把土地一卖，手里倒有现钱去吃喝玩乐了。老十有病，老十四也有病，这些朕都知道，可他们害的都是心病，心病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前前后后一共抄了140多个官员的家，这一次 又下了朱批，要查抄24位官员的家。这份朱批，朕出京前就交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呢？雍正这话说的虽然平平淡淡，可是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犀利无比。老师蔡允祥不由心中一惊，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老八允祀吗？其实今天呢，老八允祀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儿，其他的事儿他虽然心有不安，却并不服气。他想，与其这样不明不白的一个劲儿的挨训，还不如横下一条心呢，给他顶回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头一更，大声说：“回万岁，这些事儿说着容易，办着难。先帝爷是何等的英明啊，万岁何等刚毅，施世伦他们又何等的精明能干。可是啊，从康熙46年至今，已经过去18年了，结果如何呀？所以臣弟以为，这样的大事儿想一蹴而就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，李煦70多岁的人了，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，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粮了，还要再抄他的家，能抄出什么来呀？像这个样抄下去啊，哼，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嘛。要是万岁爷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，那臣弟也认了，臣弟甘愿也去守灵，请皇上另派能员，免得臣弟有误国之罪。在场的人听了允祀这番话，不由都惊呆了，心中暗想，允祀这不是要撂挑子吗？但是仔细想想，这老八允祀不是这样的人呐，平日里是温文尔雅，成天都带着笑模样，谁不说他是八贤王八佛爷呀？怎么他今天按捺不住跳起来了，要和皇上较劲儿了呢？一时间在场的人全都屏神敛息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整个大帐里静的就连掉根针都听得见。雍正皇帝听了这番话也惊呆了，但是他却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并没有被允祀这故作姿态的话给吓住。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允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老八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们这是议事，你怄的哪门子气呀？”雍正说着站起身来，在地上来回跺着步子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转身又说：“
哼，朕知道朕早就落下个抄家皇帝的恶名了，不过该施恩的朕一定会施恩，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，该怎么办朕心里有数。”